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美国最近发布的就业数据不容乐观，引发了世界股市的一波动荡。美国目前的通胀情况对于美国大选将会产生怎样的实质性的影响呢？下面请听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陈博士，我们关注到华尔街日报是报道说，美联储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说，美国的通胀非常严重，使到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呢是恶化。这几天呢，我们也关注到受到美国经济可能是进入衰退的这个预测的影响，所以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国家还有亚洲国家的股市都开始大幅的下跌，美国的股市也出现大幅的下跌。所以美国近几年的这个通胀恶化对于这个美国选举的影响具体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向大家报告几个数据哈，这个我先不评论，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呢，在2022年，就拜登上任两年以后，2022年6月飙升到9.1%，然后2022年9月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美国40年来的最高点。那2022年全年，美国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了13.5%。那么这么高的通货膨胀呢，很快就把居民的应急储蓄给吞掉了。所以到了2023年，美国人当中能够随时拿出400美元来应付家庭紧急情况的人只能占到60%，那个40%是连400块都没有，60%是我们只有400块，当然有更多的人是多一点。那么2022年9月，美国有工作的消费者当中65%都沦为月光族，大家是只能够节衣缩食，减少出外用餐，要降低购买食物的品质。盖洛普民调机构去年底公布的民调是说，去年12月68%的美国人认为说美国经济正在恶化，这其实比美国经济表面上的状况的差别很大，因为去年12月是美国经济还表面上没有恶化，但是68%的美国人认为经济在恶化。那么同时4%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美国国家当前的经济状况不好或者勉强。那么今年美国又出现了失业率上升的情形，那今年美联储是5月份对美国家庭做年度调查时候发现说，65%的受访者表示通货膨胀损害了他们的财务状况，那么低收入家庭状况也尤其糟糕。今年4月份华尔街日报对美国大选的7个摇摆州做调查的时候发现说，高达7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那美国的大部分民众他们其实不懂经济政策，也不了解到底是哪些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是呢，大部分家庭都能感受到的就是说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发生了，那大多数家庭的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样的感受是跨党派的。美国之音啊，今年1月份报道过，90%的共和党人，49%的民主党人，74%的独立选民都认为说，这几年美国的经济状况不佳。那如果把全部的选民啊，按照共和党、民主党这样，再加上独立选民，我们要按各1/3来估计的话，那么现在全部的选民当中，不满意经济政策的人高达70%，因此呢，今年大选对民主党是相当不利的，因为选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伤害，那就会有怒火发出。
那陈博士作为经济学者，您认为这个通胀的发生其实是会很受政党的政策的影响吗？公平来讲，因为有时候就是它更会是受到世界局势啊，然后经济实际发展情况的影响。你觉得民主党在这个执政期间，他们有没有什么从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错误的一些经济政策，就是他们需要为此负上责任？
美国选民对民主党的不满，它不只是在经济方面。那么我先前也讲过，非法移民政策也引起了选民的很大不满。那这个不满其实和经济方面不满是有直接关系。就是说，美国民主党对非法1000多万非法移民的多方照顾啊，比方讲，他们支持美国有很多帮助非法移民的非政府组织，然后有联邦政府把闯关的外国人上千万用专机运到各个州去安置，然后雇建筑公司给他们盖房子，让他们占用学校等公共设施来住，还给他们发像给美国那个生活困难家庭的生活补助一样的补贴，为他们又提供免费医疗保险等等，这每一项都在花公款。那么这些公款本来都是纳税人交的税呀， 结果是拜登哈里斯明明知道很美国的很多纳税人生活困难，却坚持要把这些钱用到非法的闯关人身上。所以除了民主党毫无理由的乱花钱引发通货膨胀之外，这就导致了这个共和党的批评和选民的不满。除了这个之外，现在美国在财政来源方向，就在税收方这个方面，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相反的。那去年是共和党就已经在众议院提出过减税法案，这样是可以刺激经济，但是没有得到通过。那么今年拜登退选前提出来说他要加税，那我相信哈里斯也会赞成这个主张。那么这种加税政策在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下会进一步伤害美国经济。
共和党在美国经济的这种情况下似乎是已经处于衰退边缘的情况下，有什么就是您认为比较会说服选民投票的政策和做法吗？
那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这次大选到现在为止，川普、哈里斯这两个总统候选人都不谈经济。那本来呢，经济问题是最可能引动选民的心的，大家都不满，至少70%人不满。那为什么现在总统候选人都不谈？原因蛮简单的，因为对川普来说的话，民众对拜登政府任内严重的通货膨胀感受太深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再提醒大家这个问题了。那选民仍然心里一本账啊，你每个月账单来的时候，荷包里紧巴巴的钱，那自动代替川普来提醒选民啊，我们日子好难过。所以对共和党这边来讲，他们不谈经济，不需要谈，你们的荷包自己会告诉你们自己情况到底怎么样，拜登总统好不好。对哈里斯来讲，通货膨胀对美国民众的伤害就是他自己担任副总统期间发生的事情，他没办法解释，也不能推脱，更没办法说服选民承受痛苦，他也没有能力讲清楚，因为他不懂经济。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哈里斯的最佳的这个选举的宣讲策略就是那就只谈族裔优先和女权之上，他就把经济忘掉。但是哈里斯自己是可以忘掉经济问题的，选民没办法忘了，因为他的荷包在提醒他我们日子过得太难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年的选举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坏事人人都知道，70%美国民众都不满意的这个通货膨胀人人都知道，就是知道到说不已经不需要再讲，不用再提醒大家。那么我想说明一下，就是说美国的这一波通货膨胀不是经济周期的自然产物，而是巨额财政赤字的产物。那么世界局势对美国经济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是并不构成对美国经济的重大的外部冲击。那么由于美国现在能源的国产化程度是越来越高，所以以前呢，中东石油价格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已经不会再发生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经济能不能够稳定是取决于今年美国的大选结果。那最近几天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美国股市在下跌，而且带动了东亚各国，刚才澳大利亚的股市也受到影响。那么看来啊，就整个美国的证券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啊未来有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对这个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有相当大的担忧。
那陈博士，您能不能再清晰的说明一下，为什么如果美国大选的结果明确了之后，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一个比较明确的影响？
如果哈里斯继续执政，就是如果他当选的话，那么他会继续执行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也就是高通货膨胀政策。那美国老百姓会活得更苦，有很多人甚至活不下去。那么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的衰退会继续的恶化。那么美国经济需要挽救的话呢，如果川普进入白宫，那么他有可能会采取减税的措施，用减税来减轻美国公司的负担，财务负担。因为拜登要给公司和高收入家庭加税，现在这个时候美国经济开始出现了衰退的征兆的时候，减税才是缓解美国经济下滑的必要的措施。
在应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状况的时候，那美联储应该是起到一个最关键的作用。那因此美联储在这里面可以去给他做一个什么评价吗？
美联储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呢，他基本上是被动的在为民主党开支票。就民主党是靠赤字财政，巨额的赤字财政。现在美国的每年的财政赤字已经导致美国的国家债务，因为他赤字是要靠发行国债，那美国国债呢，总的规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拜登根本不在乎美国国债这个负担最后给未来的美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种情况下，美联储是被动的在做。那为了平衡这个财政赤字，它只能提高美国国债的利率，所以就提高到最高8%的那种程度。这种程度呢，能够吸引全球的投资，让美国的国债能够发出去。但坏处是，把利率提上去，你总得降下来吧。 8%的利率对美国经济是有严重伤害，所以现在应该讲联储，美国联储会表面上是独立的，实际上美国这一轮通货膨胀，美联储参与其中。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的分析，谢谢你。
不客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